我们读又是两经读到最末了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心思里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不错，约书亚是领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那个领袖，但是在约书亚的身上呢，不是只是发表一个领袖的作为或是才干或者是那个训导。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因为我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能进入迦南地的，在旷野里头点过名的那种，只有约书亚跟迦勒，那其他的都没有。现在进入的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所以认真说起来，真真实实有埃及的经历，又有进迦南的经历的，没有好多个人。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留意到了，约书亚记除了说到以色列人怎么进迦南也这一件事情，神也非常明显的是用着约书亚记来表达神在他百姓的身上那个拣选的目的。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以前，神差遣摩西见法老王说的那句话，弟兄姊妹应该有点印象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承受产业那么简单，而实际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要带领他们去经历的、去显出的是什么呢？是个侍奉神的人。什么样的侍奉神的人呢？能成就神的心意，显明神的得胜的，那样的侍奉神，而不是只是说到有点动作，有一点跟随，那就叫做侍奉神。真真实实来侍奉神的，那乃是毫无保留的来按照神的定义来往前走。那因此我们一直看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非常容易了解一件事。约书亚好像是，那弟兄姊妹你记得我是这样说，他好像是在那里跟以色列人说到他们在神面前蒙召蒙恩的那个事实。当然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你细细留意的时候，我们一面是看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一个地步要离开以色列人了，这是他跟以色列人说的话，他应该是最末后的一次。二十三章里面所说的话呢，还早一点，但二十四章的呢，是什么？可以说是约书亚记最末了跟以色列说的话。那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这一段行程的历史我们应该还有点印象。如果你说以色列人是要凭着他们自己所做的来换取一个进迦南的地位和承受产业的那个资格，你说有没有条件？
没有，
没条件。为什么？因为从出埃及一开头还没动身以前，他们的心就是留在埃及，他们并没有想到我们要去迦南。迦南这个地啊，是神 对我们祖宗的拣选而留给我们的，他们没有留意到的这个。所以你留意到耶稣把这末了给他们说的，跟他们说的话很有意思的，全是说恩典的扶持，没有提到他们一点点你们没水喝又在那里给我吵架，你们 没肉吃又舍不得宰自己的牛羊，又说我不给你们吃。那这个是这是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不住的在那里发表出来的，就人家自己的那个本性。那因为我们一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又用着他们去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来显明神对人的那一个选召和挽回。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所以非常容易你读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是约书亚是谁，在神的百姓中间，在引导神的百姓行走这个旷野路的当中，约书亚是谁。约书亚一方面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神的代表，这个我们应该能领会得到，但是神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呢，是比他代表神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可以做神的代表？你凭什么来做？那这个就是约书亚在24章里头很隐藏的在那里，神用着他所发表的。那么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讲，那就是得胜者。进入迦南，我们可以是这样说，是得胜者所该得的。因为得胜者并不是说他们比别人更坚强，或者比别人做工的更有力气更有结果，不，你如果说了他们的个人的软弱的话呢，他们还是赶不上的。所以因此我们一看到24章最有意思，当约书亚把以色列众人召集回来的时候，他讲了几百年的话，都在这一小段开头的小段话的里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一小段的话里面，说到以色列人跟神那个关系是怎么建立，是怎么被建造，是怎么被领进神的目的，你没办法找到别的原因出来，只有一个什么恩典，恩典的选召，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我的百姓怎么来的呢？那就要往前更往前了，去追查了。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当然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亚伯拉罕原来也是拜偶像的人，并不认识真神，但是因着他有一个比别人更敏锐的一点感觉，所以被神看中了，神就看把他选召出来。但是选召亚伯拉罕出来，弟兄姊妹你注意，不是想选召亚伯拉罕和他全部的子孙，不是，是亚伯拉罕是被选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能来到神的面前呢，也是神的选召。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独子呢？好像是，因为前头的时候你看一眼， 他说亚伯拉罕只有他那么一个。但是后来你就看到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其他的儿子，但是其他的儿子并不因着亚伯拉罕的名而归而被神选中。亚伯拉罕的子孙里头被选中的呢，乃是神恩典的选召。神指明说是以撒，以斯玛利不算，以后他的田房给他生了一堆孩子也不算，只有以撒一个人，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那么 不但是到以撒那一代是这样，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是透过三代而显出他那个完整。第一代是亚伯拉罕自己，第二代是以撒接上来，第三代呢是雅各，雅各也有一个哥哥，但是以扫就没有给神选中。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兄弟俩，你喜欢哪一个？你说雅各这样诡诈，又建功心计，这个人靠不住，不能选到他。你再看以扫，以扫好像是气是会生气，但是气一过了以后，他就要，哎呀，雅各，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如果从人来，从人这方面来看的时候，没人会看中雅各，但神特别看中雅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太诡诈，神又借着这个太诡诈的人来显明神恩典的那个丰富和崇高。神节选雅各这个人出来的时候，把他从一个好坏好坏的人造就他到一个地步，他能完全的去拣选神的旨意。你留意他临终的时候对后代的那个宣告祝福，你看到神的心思在他里面是非常的清楚。他能和众人在那里宣告说，一生牧养我的耶和华。那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的起头就是这样，要说了就是提到这么一段的事情，那以后就提到出埃及的问题。一提到出埃及的问题，刚才我们都特别提过，他们的软弱、失败、无知、顶撞神，神完全没有在这里做任何的纪念。你说怎么可能？那些那么糟糕的事情不纪念，如果一纪念那些糟糕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记得就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全死在旷野。那感谢神，神把他们当中一部分的人维持着，虽然很少数，到了一个时间只剩下加勒和约书亚，但是他们就是默然的仰望神，毫无保留的跟随神自己的定规。那这个就是得胜者，这个给我们活出了。得胜者是什么？得胜者不是就说我要得胜，我要得胜，不，得胜者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点，毫无保留的跟随主的话。约书亚、加勒他们就是这样，众人都以为不可行，回埃及去吧，杀掉摩西，另外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以色列是这样。那么从这些事情的过程里头呢来看， 你说以色列人值得不值得拣选？当然不值得。但神拣选了，凭什么拣选？恩典。那这个是从拣选这个角度上面来看这一件事。从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个路程上面来留意呢，你又看见实际的让他们进入迦南的那一个依据啊，仍然是恩典。你说以色列人多少次的软弱和愚昧，就是进迦南以后他们也都经历许许多多的愚昧和软弱。当然那一些背弃神而拒绝跟神的 路程来走的，那么神给他们的追讨，他们给神安排都死在旷野，但是生下来活着可以进迦南的那批人呢，凭什么进去呢？凭我们打了好几十年的仗，我们很有征战的那种超量。不，我们肯他我们看过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特别在约书亚提到在这里，说到以色列，你们就你有没有记得，你们去夺取河东那里二王之地的，你们是怎么得胜的？不是你们打回来的，是神在那里把对方出制到一个没有反抗的力量，你们去把他们收拾了的。兄弟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哪里打仗的时候，就日头长，那个约书亚的长日的那一件事。那么到现在约书亚特别提到的一面是明明的征战，另一面是暗暗的攻打。暗暗的攻打乃是摩押王请到那个假先知巴兰来给以色列人咒诅的那一件事情。如果那个事情他做成功了，以色列人也完了。他是根本就不知道摩押王怎么算计他们，咒诅他们不成，就用着他们中间的女子去把以色列人引到拜偶像的那个点上。那以色列人堆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失败和软弱，那凭什么他们去迦南？凭什么他们在迦南承受产业？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一件事，神特别提的，记得不记得你们跟犹大河东那二王打仗的时候，那场仗是怎么打的？那场仗比那个冰雪打下来还有意思，因为冰雪你都看见它风风涌涌的从天大量的倒下来，上最近接是来二十天，在美东的那一样，遍地都是雪，那些雪堆得满满的，那一些残雪就倒下去了。不，神说，你看到河东是怎么打下来的？是我差遣黄蜂飞在你们前头，把敌人的那个战斗力完全的消灭掉，你们就去那里收割那个得胜的果效。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约书亚最末了的时候跟他们提了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的，一直让以色列人看见，从我们最早的那个子孙的祖宗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踏脚在神的应许地上的那么长久的年日里面，所有 蒙拣选的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不是凭恩典进入，全是凭着神的恩典而给带进迦南。正因为这样，约书亚就给他们下一个结论，你们看见历史的过程是这样，也就是说看到你们的祖宗和你们自己的那个属灵的经历又是这样，那你们当尊耶和华为大，当敬畏耶和华神，要专一的侍奉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好了，一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了约书亚就有些事情没有隐藏了，以上头的那一段一直给他们看见，是恩典把他们领进迦南。当中呢，就是这一章的当中那一段，约书亚就提到他们中间的亏欠和失败了。你们在外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多少次你们跟随当地的拜偶像的事情，到现在你们嘴巴里面跟着我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但是你家里头摆做的是什么？是偶像。你们耳朵所挂的是什么？是偶像。以前他们戴耳环啊，那些装饰的成分还不是顶多了，是声明我跟偶像的关系，这一个是最明显的。他说你们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了？所以约书亚就给他们说道，你们不会侍奉耶和华的。这个话说得很重，还没开始就说我们不能，他们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却忘了，就是前不久，他们在约旦河东边靠近西边这边，不盖了那个政坛吗？你盖政坛干什么？他说我们要印证，我们是被神蒙神拣选的，省得将来我们来敬畏神的时候，你们的子孙不让我们来侍奉神。他们好像心思有，但是却没有时机。约书亚串着他们这样走过来，所以约书亚的在24章里面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交通，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约书亚就说，你们从前在大河那里边是怎样，在埃及的事情是怎么样，我都不说。如果你们以为从前所敬拜的是神，你们去拣选他们好了。我呢，我和我家不做这个拣选，我们是有一个认定，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感谢神，整本约书亚记可以归纳在这句话上面，因为那他让神找到那是真实毫无保留的来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来摆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当百姓嘴巴里面还是很硬，那结果呢，就刚才弟兄都特别提到了，他们跟神又再立一次约了。但立约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立约如果解决问题，就今天没有新约了。旧约已经解决问题了，但旧约神不是没给他们路，旧神是给他们路，但是他们本身没条件去行走在那条路上头，所以整个的旧约在神面前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的。那因此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记是完毕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事情也基本上算是完毕了，但是他们实际的是被神带到神所要他们站的那个地位吗？像今天晚上我们唱的诗歌，坚决站在神的话语上，没有。约书亚死了不久，我们下礼拜开始一看里头有几句话，约书亚还活的时候，那些看见过约书亚的长老们，他们还守住对神的那个拣选，但是一过了那一代，就一代不如一代的，那个就是四世纪。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神得胜的呼召，上礼拜我们开始就看到人的本性一露出来，那就成了人的愚昧，不住的在神的面前失落又失落，失落又失落，失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如果我们开始要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留意最开头那一段，神就说到对以色列的一些安排，安排什么呢？安他们，让他们去熟悉征战的事。所以读到一个地方，你读到了要他们学习未曾知道的战争，很早很早出来的。那但是经过了好多好多次，他们学到功课了没有呢？没有。那结果他们就一代比一代往下陷，一代比一代往下陷，陷了最末了的时候，圣灵的记载都不再记载那些那个世事的领袖了，就记载这一个世代的里头所有的人怎么放在神的面前，那是最末后的最末后的那个结论。但是那个结论就带出一个很明显的什么，很明显的评语。弟兄姊妹可以翻到最末后的那一章，最末后的那一句来留意一下，四世纪21章最末后的那一句，也是那最末后的那一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以后所走过的路程。但是感谢神，当他在四世纪里面他们是这样的堕落下去的时候，神用路德基来结束四世纪的历史。那是什么呢？带进君王。那这以后的事情我们先不去说了，因为他们就是给带到君王的面前的时候仍然是跟不上来。所以你看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该做的神都做的，做得很透彻，但是神的百姓就是那样愚昧的来浪费神的恩典和怜悯。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就说，律法基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到地上来，那是带进新约了。所以旧约阶段的历史，我们不是说一定我们很烂，还对他熟悉的很烂，不应该用那烂，是一个熟悉的很透。但是旧约的那个历史的特点，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里头看到神给怎么给他们下一个结论，我们就从那里来更多认识。 今天在新约里头，我们这些人所承受的恩典比旧约的人更多更丰富。旧约神用外面的律法来催逼人行走，新约神自己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来催促我们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荣耀要归给他。